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将查考一个非常普通的物体，它可以在每个人的家中找到，同时，它也在圣经里多次出现。是什么呢？它就是门。每个房屋就有一个前门、卧室的门、浴室的门、地下室的门等等，古代房屋也有门。主没有选择了一个比门更常见和普通的对象来传达属灵的真理。以下是圣经关于门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七至九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根据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就是门，事实上这也是唯一的门，圣经提到的，能够让人进入天国的。圣经宣告，唯独通过他，一个罪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记住，下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看到一句看起来普通平常的经文，提到门的时候，记得，在约翰福音的那句话，我就是门，并且让我们思考一下，是否你刚才查考的经文包含更深的属灵意思，可能指向耶稣基督为天国永生之门。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启示录十一章查考的第五讲。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四节，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诚实在街上扑倒，这是跟两个见证人联系起来，他们的尸首倒在耶路撒冷大城里的街上，那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也就是众教会。记住，每一个星期天，人们去聚集的地方是众教会和会众。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他们总会去教会。在整个教会时代，有许多教会分布在许多城市里。人们去教会以便听到神的话语，仿佛这是大街或高速公路，仿佛是通向天国的入口。而且在教会时代结束时，诚实在街上扑倒，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街上。另一个相同的描述是在耶利米哀歌二章九至十二节，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 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屈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这些经文跟马太福音24章里读到的，当那些日子乃孩子的有祸了的语言一致。注意，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街上不再有智慧，因为嫉妒也就是智慧离开了，不再有河水流在街上，因为基督就是带来福音之水的独一真神。若没有他，就会有饥荒、缺水、没雨，所以在众教会里就没有人喝到水。我认为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幅图画。神在启示录11章8节里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的时候，这是在末时临到众教会的恐怖的审判。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1章8节里继续说，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我们不要很快忽视按着灵意这个词，圣经在那里说按着灵意叫，这是很有意思的措辞，不是吗？有意思，这样说的是神。你要知道，如果你或者我或任何神的儿女向众教会里的人、向长老、牧师、执事说话，如果我们提到一节经文，我们说这按着灵意叫，牧师很可能会翻翻眼，长老总会摇摇头说，这些可怜的无知的人呐，你们没有上过神学院，他们没有学习过神学，这就是他们没有在圣经里挖掘寻找属灵含义，他们不明白，他们只寻求一目了然的字面的含义，不寻求别的含义。这就是牧师在神学院里所受到的教导，寻求道德教训，寻求历史事实，寻求经文上一目了然的字面含义。那种方法与神的方法相比，也就是神想让人晓得圣经里真理所要采取的方法截然相反。神想让我们探究寻找属灵含义，神在这段经文上在帮助我们理解，当你仔细查考这节经文，这其实是一节挺复杂的经文。一方面，神指的是耶路撒冷，神用这句 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查考福音书的记载，知道耶稣在哪里被钉十字架。他们会知道，这是在耶路撒冷。也许他们可以表述，在他们所认识里一目了然的部分，可是他们却不能理解圣经论到末时的时候，圣经关心的耶路撒冷与中东地区的耶路撒冷根本没有一点关系。而启示录十一章就是在讨论末时。神并不关心字面上的耶路撒冷，并不关心穆斯林信徒是否建造他们的圣所，或者犹太人是否得着他们认为是他们圣所的地方。神不再关心以色列国，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神根本不把他们作为圣民看待。正确理解神在十字架时所行的，当他使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会极大地帮助任何圣经学生。对马太福音24章里的经文有深入的理解。那时耶稣正在回答门徒的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圣经说到逃离犹大，神并不关心末时你逃离字面上的犹大地。犹大地就像美国，或就像中国，或任何别的国家一样，这只是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唯一的意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两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及马可福音13章28节里出现，并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可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这个写照和比喻就是其意义所在。犹大代表众教会，圣所代表众教会。所以神说，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在读圣经时一个有帮助的线索，寻找属灵含义，探究你所读到的，并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以经解经，来看属灵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八节里继续说，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神在使用耶路撒冷这个比喻，耶路撒冷反过来代表众教会，按着灵意首先叫索多玛。为什么神叫他们索多玛？我们返回到以赛亚书一章，神一贯的不喜悦以色列国，所以神经常使仇敌攻击他们。那时他让亚述人攻击北方的以色列国，使用巴比伦人攻击南方的犹大国。圣经在以赛亚书一章九节里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索多玛和俄摩拉 是圣经在创世纪里所记载的那些邪恶的城市，他们是如此邪恶，以致他们作为神倾倒愤怒的一个对象。神从天上降下的硫磺与火烧毁了那些城市，亚玛、西扁、平原的四座城。在这里，神是在对象征新约教会的古以色列讲话。神说他们同样邪恶，不过神留下一些余种，以免他们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被毁灭。在教会时代，神在众教会里有他的子民，有出熟的果子，神在向他们施行审判。毁灭众教会之前，神必须等候他的计划完成，那就是要在数千年的整个教会时代期间，拯救的那些教会时代所有的选民。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一章八至十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直在查考两个见证人，在他们被兽，也就是撒旦战胜的时候，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我们在上一讲里看到神怎样责备以色列国，并因为他们的邪恶把他们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人联系起来。索多玛和俄摩拉以他们作恶多端和一味违反神的律法，罪孽深重而闻名。同样，古以色列也步入索多玛的后尘。在以西结这卷书里，神对犹大和以色列讲话时，谈到你妹妹索多玛，表示他们与索多玛有关。两者有关系是由于邪恶的原因。神还说，代表众教会的城，也就是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街上的地方，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为什么神在这里说众教会按着灵意叫埃及呢？通常情况下，埃及是描绘世界的一幅图画，可是神却给予埃及具有一个不寻常的特征。神在旧约里频频提及这个特征。我们要查考出埃及记二十章，也就是记载摩西十诫的地方。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埃及与捆绑有关，与为奴有关。以色列人被掳到埃及，还有其他几节经文，不过我们只在读一节经文。在申命记六章十二节。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一次又一次的，神把埃及地和为奴之家联系起来。记住，历史上那个邪恶的法老不肯容以色列人离去，由于法老的顽梗和有悖常理的叛逆，他不听神的命令，容以色列人离去。神用那个法老十分恰当地描绘了撒旦。撒旦还曾关押了从创世前就蒙拣选的神的选民。这些选民在众教会外的世界上，他们活在罪里，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罪孽关押起来，他们服侍罪，由此他们就是处在撒旦黑暗的王国里，在为奴之家服侍撒旦，直到神的话语临到，把他们从罪里解救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里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地，从罪和撒旦以及黑暗的国度里拯救出来。当神的圣灵从全世界的会众中出来的时候，神就放弃了众教会，弃绝了他们。众教会和会众曾经一直是可以得到救恩的地方，可是圣灵离开的那一刻，就除掉长线的翻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并且当撒旦进入众教会的时候，就好像法老再一次统治埃及。众教会和会众立刻在属灵上被迁移到被罪囚禁和捆绑的境况中，那里不再有拯救了，不再有救主了，因为基督撇弃了众教会。我们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八节里读到另一处十分有意思的经文：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神在前十四节经文说给那些谨守遵行他命令的人听，可是从十五节到这一章的结束，他在对那些不遵行他命令的人说话，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的诅咒，最后在六十八节里进行阐述。他说，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在记录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已从埃及出来了，他们还没有回到埃及。可是神向代表众教会的以色列人发预言说，他们必要回埃及去，回到为奴之家去，神必使他们坐船回到那里。你可以读遍旧约和新约，可是你绝不会发现在圣经里任何地方记载以色列人坐船回到埃及地。对那些想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的人，这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件事没有在字面意义上应验过。他们可能会试图回避说，这将要在某一未来的时代发生，然而是没有未来的时代的。凡认为基督将会在这个地球上作王一千年的人，都严重地偏离了方向。我们正生活在世界末了的日子里，不会有将来的时代，以便这些事情可以在字面上应验。可是这意味着神不会应验一个预言吗？神在《申命记》28章68节里预言，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神若说某件事要发生，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圣经若不应验，那意味着神说的并不是真理。神要是没有应验单单的一节圣经，那么这将会是一场灾难，而且这也许是最可怕的灾难。当然，神并没有忘记要应验这节圣经。在我们正生活的时候和日期里，我们见证了神在这里所说的得到应验。神必使预表众教会的以色列民坐船回埃及去，这并不是指字面上的埃及，而是指为奴之家，属灵囚禁的景况。神使新约教会回到受撒旦属灵囚禁的景况里，正如埃及有一位法老统治一样，撒旦统治那些受到属灵奴役的人。神说，他必使他们坐船回埃及去。交通的方式不是骑马或步行，而是坐船。所以这幅图画就是所有以色列民要坐船回到埃及。等到他们到了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下了船，被囚禁。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幅图画。让我们问这个问题：船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讲到信心，船只失事。神在《使徒行传》27章里使用“船只失事”的叙述来描绘教会时代的结束和大灾难时期。在圣经里，船只象征教会，这就是神怎样使象征以色列人的教会成员回埃及去。因为神的时候和日期规定教会时代将会持续差不多2000年，然后就直到1988年5月教会时代将会结束的时刻。两个见证人做完了他们的见证，他们被杀，尸首就倒在众教会里。在那个时刻，众教会就成了埃及，而神就应验了他在《申命记》28章68节里的预言：神使他的子民回到为奴之家去了。神把这件事应验在了全世界的众教会和会众身上。不是神真正子民的人会留在众教会里。神揭开圣经，显明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他们拒不听从。 神吩咐他们，从教会和会众中出来的时候，他们拒不听从。他们仍然留在船只上，他们回到了埃及，为奴之家，显明他们从未得救，他们深受罪和撒旦的奴役，最后他们被捆成捆，留着烧。注意，在《申命记》28章68节里记载他们极为悲惨的结局。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人就是基督耶稣，买意思是救赎。基督不会在埃及地那里救赎他们，这埃及地按着灵意就是众教会，必没有救赎了，他们必不被基督的宝血所买，在那个地方他们必不再蒙拯救了。当然，这跟我们所得知的一切事情是协调一致的。当神带来一个人凭肉眼看不见属灵的审判的时候，没人可以通过观察外在的众教会来明白这件事。这些事情只能通过圣经明白，因为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他所写的。且看看神怎样在《申命记》28章里说，他必使以色列人坐船回埃及去，来隐藏那些经文的意思。要不是神的恩典，谁能说明白那件事？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里向代表他选民的门徒所说的话，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那个原则像《申命记》28章68节这节经文的属灵意思，就像那些未得救的人隐藏起来，不叫他们知道。我们必须从属灵上理解，寻求比喻性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神使用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这个词组。而且这意思是说，众教会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埃及，而是要查考埃及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埃及被视作为奴之家，众教会过去曾是神的家，可是现在他们是为奴之家，这是多么悲惨又多么可怕啊。当人们认为每个星期他们去的是神的家，而事实上他们却是去为奴之家，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带到一个属灵囚禁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救赎他们。在世界上任何会众里都没有救主，没有拯救者。一旦两个见证人的见证结束，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时，在世上的任何一个会众里就没有了救恩。难怪耶利米被称作哀哭的先知，因为神使用他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里记下了教会时代结束以及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的许多这些细节。对于留在众教会里的人来说，这是最可怕的处境， 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处境了。事实上，这种处境雪上加霜，因为神在大灾难结束，临到世界上的审判日开始时，神杀了人的三分之一，他杀了他们所有人，因为对于他们不再有救恩的指望了。神审判他自己名下的人，并在属灵上灭绝他们，男人、女人、孩子，这真是可怕和恐怖的。注意，神在耶利米书25章28至29节里说什么？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着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就如彼得前书4章17节宣告，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里神指的就是那件事。注意，神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世界列国和地上未得救的居民。可是他首先指出，我要审判我自己名下的人。神跟那些人有一种亲近的关系，他们跟神有某种亲密，因为他们过去是神的管家，神在许多方面祝福他们，即使他们没有得救。对于那些认同古以色列的神新约教会的人们，还是有某些祝福。然而，神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使他们回埃及去，也就使他们不再有救赎的地方。神终止了一切教会里以他名下之人的救恩。这些人数目高达20亿人，在众教会那里曾有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小孩子和母腹中的婴儿。一些孩子曾受孕并出生在一个已经处在神愤怒下的教会里，他们从未有机会在众教会外的世界上，也就是在大灾难的最后17年里，神浇灌下春雨的地方。这些孩子们出生在众教会里，而且在审判日前，他们在那里不管住了多长时间，他们可能生在2005年、2008年、2010年或2011年，他们的父母未离开教会。多么悲惨呐！可是，这是神不公平吗？不，我们断不能指责神不公正，这只是神没有选民留在会众里。有一些孩子就放在这些非选民的人范围内，神没有预定他们要得救恩。神使这么一个恐怖的审判临到他名下的人。他在耶利米书25章里表达的观点是，他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人起手审判，你认为我不会向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不是称为我名下的世上一切未得救的人施行审判吗？以下是神在耶利米书25章29节里所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人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 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是在说，你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不会像众教会那样向你施行审判。这是众教会喝过的同一个愤怒的杯。现在我拿着杯递给你喝，而且你也必要喝下去。我既审判称为我名下的人，也必向那些不是我名下的人施行审判。这就是人们所忽略的核心问题，他们不明白这件事。他们说，神绝不会审判世界，他绝不会终止世上的救恩计划，神绝不会使无人能救赎他们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不可能。问这些人，神向众教会施行审判了吗？假定他们没有丧失那种认识的人，他们会说，是的，我相信神使审判临到众教会。那么问题是，这么说，你相信神会向他称为他名下的人行了这么恐怖的事，却不敢向那些不是称为他名下的人行审判吗？这就违反了神在耶利米书25章里所说的圣经教训。首先，神跟他有亲近关系的人所行的事，然后畏惧，意识到神既向他们行了这么恐怖的事情，那么神至少也要向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人行同样的事。换句话说，神结束了他在众教会里的救恩，在整个23年期间，他就是这样做的。没人得救，那就是递给教会里他们喝的那杯。世上任何一个教会里没人得救。现在，同一个杯递给了地上的人喝，十分肯定神那样行了。神让我们知道，既然他向跟他具有特殊关系的那些人施行审判，他也会向地上的人施行审判。认为神不敢行这一事是完全错误的。恐怕有那种想法的人根本没有正确的去阅读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11章9至11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启示录11章说了很多关于我们现今的日子，大灾难时期和大灾难结束的事情。之前在7节和8节，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后的时候，撒旦也就是那兽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战胜了他们，因为神赐给他这个胜利。他们的尸首 表明这是一具没有头的尸首。这是由于基督离开了众教会，留下他的道的这个事实。若是没有他的圣灵，现在众教会就像一具没有头的尸首。他甚至在审判教会开始和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把他的子民留在众教会里一段时间。那时他们不知道，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们也和摩西和以利亚留在死的教会里的律法和先知认同。耶稣离开众教会的那一刻，众教会就死了，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是死的。世上所有的教会在属灵上都死了，他们没有生命。不论他们有多少会众成员，或者教会建筑多么高大，或者不论他们的传道计划是什么，或者有多少人对圣坛的呼召做出回应，那些都不是生命的证据。生命借着神的灵，通过神的话语临到，因为神打开聋子的耳朵，他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然而，那是不可能发生，因为圣灵离开了。因此，尽管有人传道，尽管长老的教导可能比较忠实，可是却缺乏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自从神离开众教会，两个见证人被杀以后，众教会里没有一人得救。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一章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神说，两个见证人死了，有人要看见这件事。神使用四个名字来描写这些人：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就是这些团体。这基本上描写同一件事，就是世界上的人们。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街上的这段三天半的时期，两个见证人的死将对世人产生重要而又是个人的影响。我们来查考各民、各族、各方、各国这些团体。让我们翻到启示录七章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再往前读下去，就问到关于这许多人的一个问题。圣经在启示录七章十三至十四节里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主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这处经文确切提到这个团体，
即启示录七章九节里提出的许多的人。圣经说，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出来，也就是启示录七章九节提到的这个团体。我们能肯定，神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拯救了这许多的人，都是在众教会外得救的。他们不是在大灾难时期众教会里得救的，那是不可能的。在十分痛心的大灾难的第一部分之后，1994年9月，神开始在众教会外降下春雨。神借着这段时期，在全世界会众外面传扬他的话语，从全世界拯救了许多的人。那是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四个团体表示的。他们就是从1994年9月到2011年5月的大灾难后期的大约17年期间得救的数百万的许多的人。这帮助我们很清楚的理解，神在启示录11章9节里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有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是指的什么时候？这指的是众教会外的人，以及会众里的信徒没有果效的见证。他们要看到众教会是死的，没有神的灵，不再有基督住在他们里面了。所以提出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四个团体的四这个数目教导我们，神允许撒旦战胜两个见证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局部情况。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上发生了，这是普及全世界的。每个有形教会都受到影响，在属灵上他们都死了。没有教会摆脱这个神的最终审判，从神的加起手的审判。这不只是死的教会，而是神的灵撇弃了一切形形色色的教会。那就是为什么稍后神借着圣灵显明他结束了教会时代时，他命令他的子民要从会众中间出来，要逃到山上。山代表神的话语，圣经。圣经代表神他自己。我们要逃到神那里，不再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有形教会打交道，或不再有任何联系。在教会里再没有祝福，众教会都处在神的诅咒之下。如果你待在教会里，你不可能得到春雨，你不可能得救。神命令要从其中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让我们做些思考。在这里神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这3天半是象征大灾难时期第一部分的一幅图画，这并不是代表整个时期。所以观看尸首以及发生在众教会身上的这四个群体，就是大灾难时期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前2300天。这就是我们从圣经历史年代表里得知的。 这是告诉我们关于大灾难第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时期的一件事情。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神会像这样分解大灾难吗？他会特意花时间强调在大灾难第一部分，而不是整个大灾难期间发生的事情吗？答案是，是的。实际上，神在圣经别的地方也显明了，他对大灾难的计划是一个两部分进行的过程。例如，我们将在下一讲里查考的《启示录》八章一节，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